聆听对话行业资深人士，探索他们人生和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我本科做了可能将近50份的工作实习，我还去工地搬过砖，我还去魏公村地铁站讨过钱。咋当好一个好的90后 CEO 啊？就是让大家记住你是个 CEO， 忘掉你是个90后。
欢迎收听 LinkedIn 转折点系列访谈。
好，欢迎回到转折点访谈第二期。坐在我对面的呢是90后创业者张天一，我们接着聊。
所有的人看你的故事的时候都是从你写那篇文章之后一帆风顺开始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时间轴稍微调整一下，从写那篇文章或者说是大学毕业之前我们再往前推一推。那阵做什么？
对，我反正简单，我一是喜欢演讲，二是喜欢辩论，反正 这算特长吧，基本上北京市能拿个第一名第二名的。然后呢做学生工作，社团也做啊，学习还行，反正折腾。其实当时我本科当时有个逻辑，我本科做了可能将近50份的工作实习，然后哎我还去工地搬过砖，然后我还去那个魏公村地铁站那儿讨过钱
啊。讨钱
啊，对，后来被人揍了嘛，因为乱占地儿嘛。对，就是卖过保险，反正就干了很多事儿。然后我特别爱做实习，实习我特别爱做两个岗位，一个岗位呢是前台，我前台非常好，它是一个公司的信息的汇集节点。你坐在这里，你只要有心，你知道这个公司的信息是怎么流转的，但你得看那些快递或者是来往人员，登记表。第二个是说，当然我很喜欢做助理这样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又是一个信息汇集节点。所以就是我本科我觉得挺折腾，在于说我很愿意去尝试一些我没有尝试过的事情，然后呢我不愿意做特别长的时间，可能就一个月，我实习可能很少超过一个月。
那其实天一从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创业了，还是大一就开始创业了？
其实那个严格意义上不算创业，就是我本科的时候呢是这样，我当时呢开了两个饺子馆。最早呢就是那会儿还没有外送平台，专门做外卖。因为我之前呢做过学生工作，学校的很多这个什么团餐啊会议餐啊当时就干这个事儿，所以当时是好玩。后来呢又做了，当然做了大四的时候做了两个店了，然后就把它就关掉了。
能不能透露挣了多少钱？
反正大四的时候把那两个小店嘛卖了嘛，可能手头有一个不到100万的一点钱吧。
我记得那阵特别流行一句话，说这个，如果你30岁之前挣不到100万，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挣到100万。那你24岁的时候已经将近100万了，那个感觉是不是自己有膨胀过吗？
没有，就是比较高兴吧，就很有成就感，而且，确实跟我觉得对我后来的心态上会有一些变化。那告诉我一个事儿，就是我可以通过任何一个事情在这个社会上靠我自己努力立足下来。这个事儿很重要。
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第一桶金用来做了什么事儿。
当时去周边买了个房。
是北京吗？
北京周边吧，六环边上。对，当时就是好玩嘛，其实很简单，就是想告诉爸爸妈妈，哎，自己通过努力，哎，有能力立足，是吧？当时就是一个
其实也是安家的。
不是，就是为了显摆，
就是为了显摆，
没有别的，别有
孩子干了什么？
游历吧，对，包括有骑行，北京骑到西安，西安干到甘肃，甘肃干进青海，然后还有全国各地，反正走哪儿待哪儿啊。我还在终南山上还待了一小段时间，对，
我可以理解为一种真正的自信嘛，
会有自信，
就可以不为钱而活着了。
也不能叫不为钱，就是我本来就是一个还是很在意价值追求的人，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就是马克思也没说的没错，就是你的物质基础还是会决定你的上层建筑。那既然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我就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喜欢什么样的事情才更有价值。我觉得这个是之前的经历带给我的一个心理上的自信。
我觉得刚才听你这些，我在脑子里边脑补一个场景，就是你作为老板在跟员工们在
我对我比较喜欢唠唠叨叨。
这是你的管理风格吗？
对，我比较喜欢讲道理。
讲道理，你现在是老板了啊，身份不一样了。在你眼中什么样的员工是好的员工？
哎呀，这个就是亮剑啊，有句话是吧，亮剑说就是每个部队都有他的精神，这个精神是由部队的首任军事主官注入的。就是我发现我们这公司也很有意思，从走进那个门开始很像我。我后来想想是因为我有一套我的价值观标准， 我就喜欢土的人，我不喜欢看上去那种一看就很机灵很活泼，我太喜欢。然后我面试的时候特别喜欢问人家一个问题，我说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坚持的时间超过两年以上的，哪怕他告诉我说他就每天早上七点钟起，就是和任何一个事儿，我觉得一个任何一个事儿，一个人能做到两年以上重复，我这个人了不得，是个厉害的人。
有没有开除过八零后的员工，意思就是比自己年龄大的员工？
有啊，当然有啊，这都干不了当时，当时 CEO 啊。
当然你也在回避这个问题啊，你想把这个九零后创业标签就给他撕掉。
没事没事。
但是有的时候当老板不得不去面临各个年龄段的员工嘛。
是的。是的，
有，如果员工年龄比你大的话，你怎么样让这个比自己年龄大的员工来服你
？OK， 我记得就是在啊，也是《资治通鉴》的一个故事，就讲的是这个项羽打完这个巨鹿之战，然后各国诸侯啊跪地相迎。但《资治通鉴》里呢，并没有讲项羽这一年他多少岁。我后来我给他算一算，打完巨鹿之战。然后这个六国诸侯想必年龄绝大多数人可能就是四十往上了，对吧？项羽这年呢应该是24、25岁啊，严格意义上就是我这么大年纪。第一就是说怎么管你年龄大呀，比你年龄小啊，是吧？核心的就是说你带着团队能不能打胜仗，这个事儿很重要。第二，你的胜仗够不够大，大到别人忘记你的年龄。你问我有没有开除，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这种事做成一个年龄对立嘛，不管是年龄大年龄小都不重要。因为一个尺子是很清楚的，你作为一个团队的一员，你能不能做出你这个岗位上你应该产出的标准，这个结果你能产出，那有大小都不重要，对吧？我后来说咋当好一个好的九零后 CEO 啊，就是让大家记住你是个 CEO， 忘掉你是个九零后，那就是你当好了。然后大家记住你是个九零后，那完了。
刚才你提到了九零后，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谈谈这个事儿。你可能作为九零后的一个突出的代表，当时确实是让大家都关注到了。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这个九零后这个标签
啊，怎么看是吧？
对，
我这么看，就是我首先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抛开时代的大背景，讨论一代人是没有意义的。中国有两代九零后，他们作为两代人士，也确实可以去被贴标签。第一代是什么呢？是19世纪那波九零后，
1890后，
哎，1890后，为啥呢？因为他们赶上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啊。我第二个九零后，我觉得这是1990后，为什么？因为我们赶上百年未有之变局。九零后什么喜欢个性啊，什么不是本质啊，那个是现象。你要看这代人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这代人，你想想，你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想要什么就有。所以我说，我们就是物质过剩、信息过载，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你就是决定这代人有一个能力，一定是弱的。延缓欲望满足的能力，就没有，
但是没有了忍耐的这个能力之后，又有了一个新的特点，
就是创造力就出来了。
对
对吧？因为你愿意不停的去试去蹦嘛。在我父亲的年代完蛋了，你辞职去铁饭碗，你不要你出来，你这个人在社会上你单位都没有，你还干啥呀？
现在也28了嘛，有没有危机感或者紧迫感？
有啊，就是我想在30岁的时候找到我愿意干到我死但是还不后悔的事儿，但我现在没有那么100%的确认，我还在找。我还有2年时间。
牛肉粉不是吗？
牛肉粉它是，哎呀，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
那就一定是个好问题。
嗯，我觉得牛肉粉这个事儿，我也在一个探索迭代和升级的过程中，我也很好奇，我很想知道30岁的时候它是什么样。
好，谢谢天一的分享，我们现在进入快问快答环节。你典型的一天是怎么样的？
5点半起床，6点半看新闻联播，7:15左右骑12公里车到公司，然后晚上10点到家，10点到11点差不多看一个小时书，睡觉。
多久做一次饭？
2周吧。
最多一次做过饭给多少人吃？
将近30人吧。年夜饭
啊。挺热闹。创业以后还有时间做饭吗？
有啊，是我重要的调节情绪的方式，差不多2周吧。
员工都怎么称呼你？
一哥，他也有张总。我原来是禁止我们公司叫总的，只能叫哥。我现在没有那么坚持。
嗯，如果有学弟学妹来问你自己要不要创业，你会怎么跟他们讲？
我说，如果你觉得你有就业的能力，你就创业。
但是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可是两回事儿。
哎，就是说白了，就是创业失败了，哎，你能回去就业吗？
最欣赏哪个餐饮品牌？当然你不能说霸蛮牛肉粉。
麦当劳啊。
空闲的时候都做些什么呢？
读书、散打、骑车。
可以时空穿梭的话，最想到哪个朝代去？
春秋。
那个时候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会是一个记者，因为在那个时期全人类同时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我要先去见孔子，然后再去见佛陀，然后去见亚里士多德，问他们
终极问题，三大终极问题。
聊天，
嗯，好，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好，谢谢。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由 LinkedIn 和喜马拉雅联合播出，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行业动态和职场干货，请下载 LinkedIn APP 或关注 LinkedIn 微信公众号，我们等着你。